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西线无战事》，作者德国雷马克，译者严辉林，朗读王小可。本书并非控诉，也非自白，它试图记录一个被战争摧毁的时代。尽管那些人得以在炮火下幸免于难。第一章。昨天有人来前线换房，现在我们离那儿有9公里，胃里充满了白豆和牛肉，吃得又饱又满足，还发了双倍的香肠和面包，够好的了。剩菜应该还够大家晚餐再打一次牙祭。厨师已经很久没有亲自打菜了，他满头大汗，涨红着脸，用勺子招揽每个路过的人，使劲把吃的倒进他们的盘子里。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大概是不知道怎么把吃的分完吧。恰登和米勒为了囤积存粮，连拿了好几个脸盆，装到汤都快溢出来了。恰登会这么做是因为贪吃，米勒则是因为天生谨慎。话说回来，恰登骨瘦如柴，怎么吃也胖不起来，他吃的东西到底跑哪儿去了，一直是个谜。最棒的是，这回发的烟也是双倍分量，每个人可以拿到10支雪茄、20支香烟和2块可以嚼的烟草，这样的数量相当可观。我用烟草跟卡特钦斯基换烟，现在我有40支烟，够抽上一天了。其实这些东西本来不是要送我们的，普鲁士人可没有这么大方。这份意外之礼完全要感谢有人估算错误。2个星期前，我们得上前线换房，当时我们守卫的区域非常宁静，照例军需官估算交接日，准备了我们这连150人份的粮食及日用品。不料最后一天炮火连连，大炮炸弹都对着我们发射，本连伤亡惨重，回来时只剩80个人。我们连夜回营，倒头就睡。卡特钦斯基说的没错，要不是因为睡眠不足，其实战争也没那么可怕。在前线要好好睡觉是天方夜谭，更何况是连续14天睡不好。第一批人从驻扎兵营爬起来时已经是中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了餐盒，聚集在火房前，那里飘来阵阵香气，闻起来既油腻又滋补。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最饿的阿尔贝特·克罗普，他个子矮小，却是我们这伙人里脑筋最清楚的，所以只当了个2等兵。米勒随身带着教科书，一天到晚梦想会有战争特考，战火隆隆时他还能猛背物理学定律。留着大胡子的莱尔特别偏好军妓院里的女人，他对天发誓说，那些女人奉军队之命得穿着丝质上衣，而且接待上尉级别以上的客人时得事先洗个澡。排在第4个的是我，保罗·博伊莫尔，我们4人都是19岁，从军前是同班同学。紧跟着排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恰登是锁匠，和我们年纪一样大，身材瘦削，是我们这连最能吃的人。他坐下吃饭前是只瘦皮猴，吃完饭站起来时却可以肥得像只怀孕的臭虫。海尔·威斯特胡斯年纪跟我们一样大，是个泥炭工，他可以轻松地把士兵吃的粗黑面包握在一只手里，并且问大家，你们猜猜看，我拳头里藏了什么。德特林是个农夫，心里只有他的农庄和老婆。最后是史坦尼斯劳斯·卡特钦斯基，我们这群人的头头，40岁，个性坚毅，机智精明。他面色土黄，有一双蓝眼睛，双肩下垂，光用鼻子闻就知道哪里空气不好，哪里有好吃的，也知道哪里工作轻松。我们这伙人排在最前面，越来越不耐烦，因为无知的伙房家伙 不知道还在那里等什么。卡特钦斯基终于忍不住对他大叫，
韩伊利希，可以开始打菜了，谁都看得出来豆子已经熟了。
他睡眼惺忪地摇摇头，得等你们全员到齐。恰登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说，
我们全到齐了。
夏氏还没弄清楚状况。
你们是到齐了，但是其他人呢？
其他人不会来找你要吃的了，他们不是躺在野战医院里，就是在集体坟地里。
听到这消息，他惊呆了，迟疑地说，
我可是煮了150人的饭。
克罗普捅了一下他的肋骨，那我们这回肯定可以吃饱了，
快点开饭吧。
恰登突然灵机一动，他老鼠般尖尖的脸亮了起来，眼睛机灵地眯缝着，两颊也开始抽动。他往前靠近一步，问道，
小子，你是说你也有150人份的面包，对吧？
夏氏一脸茫然，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恰登一把抓住他的上衣，
香肠也这么多？
那颗番茄似的脑袋又点了点，
恰登的牙齿开始打颤。
烟草也是？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150人份。
恰登容光焕发地四下环顾，
天哪，这就是所谓的走运，这些东西都是要给我们的。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每样东西都可以拿双倍的量。
这时，番茄头突然清醒过来，澄清道，
那可不行。
现在连我们都突然精神一振，
开始往前推挤。
红萝卜头，为什么不行？
卡特钦斯基问。
给150人的东西，怎么可以发给80人？
我们可以教你怎么做。
米勒念念有词。
吃的东西也就罢了，但是其他的配给品我不能全发下去。
番茄头斩钉截铁地说。卡特钦斯基开始发火。
还想不想干了？你有的不是80人的补给品，你拿的是第二连的军粮，我们就是第二连的人，事情就这么简单，你发下来就对了。
我们推挤着那家伙，他本来就挺惹人厌的，因为他让我们在战壕里吃了好几回冷饭。战火激烈时，他不敢把锅子放在离我们近一点的地方，所以害得我们这连负责领伙食的人得比其他连的跑更远。低连的布克近之多了，虽然他胖得跟冬天的仓鼠一样，但在同样状况下，他也会把锅子送到最前线。我们情绪激动，火冒三丈，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恐怕会擦枪走火。他询问我们争执的原因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没错，我们昨天伤亡惨重。
然后他抬头看了一下锅子，
哼，豆子看起来不错。
番茄头点点头，
放了猪油和肉一起煮的。
少尉看着我们，他知道我们心里打什么算盘。其实他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因为他是和我们这连弟兄一起成长的。他刚进这连时还只是个军士。他又打开锅盖闻了闻，离开时他边走边说，
也给我来一盘，所有的配给都发下去，我们可能需要的。
番茄头一脸错愕，恰登绕着他手舞足蹈，
你又不会少块肉。他一副好像军粮处是他开的德行，开始发啊，你这专吃肥肉的家伙，你可别算错了。
吊死去吧。
番茄头怒吼，他简直要气炸了，这事儿违反他的常识，他不懂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了假装他什么都不在乎，竟然还主动
多给了每个人半磅的人造蜂蜜。
今天恰好也是发信日，真是个好日子，几乎每个人都领到几封信和报纸。我们慢慢晃到兵营后方的草地，克罗普腋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草地右侧建了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有屋顶 还算坚固。不过公厕是给新兵用的，那些菜鸟还不懂得怎么善用每样东西。我们想要更好的，四处散放的小木箱可以拿来当马桶。这些木质的正方形箱子四面都是封闭的，很干净，坐起来很舒服，无可挑剔，侧面还有把手，方便搬运。我们搬了三个箱子围成一圈，舒服地坐在上面，不到两个钟头我们是不会站起来的。我还记得刚入伍时，我们这些菜鸟觉得上公厕很丢人，那里没有门，20个男人并排坐在一起上厕所，好像搭火车一样。因为小兵时时得有人监管，一排人上厕所的样子一览无遗。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学到了很多，脸皮越来越厚，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也渐渐习惯了。其实在这里露天上厕所可算是一种享受。我不明白从前为什么总会难为情，这跟吃饭喝水没什么两样，再自然不过。要不是上厕所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加上我们以前又很好奇，这事儿根本不值得一提，其他的人早就对这事儿习以为常了。军人比一般人更了解胃和消化系统，他们使用的词汇大概有3/4都和这些有关。不管是要表达极度的喜悦或是深层的愤怒，都可以使用这类词汇直抒胸臆，其他方式反而没那么精准贴切。哪一天我们回到家乡，家人和老师们听到我们说话的方式时，应该会瞠目结舌，但这里通用的语言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上厕所这事儿因为被强迫公开亮相，反而重获了它纯洁的性质，而且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非常理所当然，在我看来，能够轻松惬意地解决，跟玩纸牌时手握稳操胜算的牌一样痛快。各种闲言闲语会被称作茅坑流言，也不是没道理。这地方方便传话，也是军中固定聚会聊天的场所。此刻，我们觉得比在贴了白瓷砖的豪华厕所还要舒服，那里充其量是比较卫生，却没有这里美好。这几个钟头什么事都不用想，真是太棒了。头顶的天空很蓝，地平线上悬挂着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的黄色观测气球，远处也能看见高射炮造成的白色烟云。高射炮追踪飞机时，烟雾有时候会成树状快速升起，我们隐约可以听见前线炮火隆隆，声音听来像是远方正在下雷雨，音量还抵不上附近飞来飞去的雄风的嗡嗡声。四周的草地花开遍地，青草上细致的圆锥花摇摇摆摆，白粉蝶穿梭其间，在盛夏柔和温暖的微风中翩翩飞舞。我们把帽子脱下放在一旁，一边抽烟一边阅读书信，让风舞弄我们的头发，也拨动我们的语言与思绪。这三个木箱就处在火红的罂粟花海中间，我们把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摆在膝盖上，这样就有个很棒的地方可以打斯卡特牌。克罗普随身带着纸牌，我们穿插着玩努尔制和拉姆西制两种玩法，简直可以永无止境地这样做下去。营棚传来手风琴的乐音，有时我们会把牌放下彼此对望，然后就听到有人说，
孩子们啊，孩子们啊，
或是当时真的是好险啊，接着忽然陷入沉默。我们内心有一种强烈抑郁的感觉，彼此心知肚明，无需多言。我们也极有可能今天再无机会坐在木箱上，这要命的时刻就快来了。正因为这样，此刻的火红罂粟花、美食、香烟和夏日微风都让我们感到新奇的震撼。克罗普问，
你们最近有没有人看到科梅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米勒听说他大腿中弹被打穿，应该可以遣送回乡。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克罗普拿出一封信。
坎托雷克要我跟你们问好。
我们笑了。米勒把烟丢到地上说，我真希望他在这里。因为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